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法利赛，就是文化人的期货呢，可以分作三个跟四个。那头三个呢，特别重在文士；第二个三个呢，特别重在法利赛；然后最后一个呢，是文士加上法利赛。所以大概是三三一，这样我们就容易明白了。那么讲到文士，他们是理论家；讲到法利赛人，他们是实行。如果今天有人光立法没有人守法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他们就是非常热心，然后呢他们专门来遵守文士所解释的神的法。不过大家要记得，他们虽然坐在摩西的位置上，但他们的律法不是只有圣经，明白吗？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，那么他们除了写下来律法之外，他们认为说还有一个口传的律法。这口传的律法呢，事实上是历世代这些文士们对于圣经的解释，他们在里面慢慢慢慢的，他们觉得起头呢是觉得写下的律法是最重要的，口传的律法可以做参考的，但是慢慢慢慢的就不同。但觉得这两个都同样的重要，到了最后呢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他们有很多人觉得甚至于口传的律法应该是比那个更重要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口传的律法是把过去的律法把它整理出来，找出其中的精义，明白吗？如果你找出其中的精义的话，那当然今天现在你读圣经很辛苦，你只要读这些解释你就不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做什么呢？文士他不光把律法圣经律法给人，他也把圣经之外的律法给人。那个圣经之外的律法他们要怎么说？这是我们根据圣经所解释的律法。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看我再说一遍。比方说根据圣经，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不可以做工当然不会包括不可以挑水来说。那现在有人就问说，挑水挑多少的水算是重担呢？所以然后后来这些武士们他们就绞脑汁，他们就找出来了。怎么找出来的呢？他说你今天的水如果多到能够叫你的眉毛弄湿了，那这就是重担了。我怎么读圣经读不出这些来，但这些文士真的有本领。那么然后呢，慢慢慢慢的，因为他们解释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如果你光读旧约圣经他读不懂，我怎么叫做工不做工，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带这个夹，我到底能不能一个裁缝他能不能从一个房间到另外房间带一个针，可算不算做工？还有到了这个到了什么时候，还有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时候，我如果碰到个蝎子，我能不能用碗把它盖起来，这都是问题嘛。你到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答案，但是你照他们口传的里面就清楚了，告诉你这样那样这样那样。这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犹太教，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就是从那个圣殿里面逃出来，本来按理来讲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通通归耶路撒冷了，就有一个从棺材里面逃出来，你记不记得那个叫撒凯？就是撒凯他第一个人，他第一个他把所有口传的律法把它写下变成法典，叫做 Mishnah 经。 Mishnah 经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是最早最早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那一他不从棺材里逃出来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你还是口传，口传这个东西慢慢慢慢，你要不要把它法典化了，你慢慢慢的，尤其是以色列人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那你看见吗？这个很容易，很不容易的，很容易被同化的。但现在不是，现在为什么两千年来犹太人不被同化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这个叫拉比主义。所以主说你不要叫人称呼你是拉比。你从那以后开始，是这些拉比们就把所有这些口传的就变成什么，变成了米斯纳金。那这是我刚才说过的撒凯做的事。但到第六世纪，你看以色列漂流了六百年以后，他们到了巴比伦，然后呢他们就把所有的通通把它法典化，通通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呢你如果去看那真正的那个这个那个整个的法典，我现在讲过是法典啊，不是圣经啊，那比圣经厚的太多了。 像圣经一百本，你有几十本，就是，所以难怪就是，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叫你们的安息。今天你在中国，你最多背六法全书已经很辛苦了，然后现在你看这些有这么多本所谓这叫塔木经，所以到了后来你看他们说这些塔木经是也是从摩西口传的，而且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琢磨，所以它应该是比圣经更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的犹太教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讲这些，因为文士和法利赛要负起责任来。今天整个的犹太教是谁做的？是文士做的，光是文士一个巴掌打不响，文士还加上法利赛人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里我们的主头三个祸特别讲到文士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如果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个个跳进，如果看这个这个第十六节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。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就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用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经受。圣经没有的，圣经要指指着殿，就是坛的，因为殿是被分别的，坛也是被分别的。但是现在他们来解释的时候，怎么解释呢？他们有了律法，律法之外的律法。明白吗？所以他们说，你如果指着金子起誓，你就应该谨守。但是呢，主怎么说？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！所以文是什么？他们是理论家，道理很会讲。他们是神学家，道理很会讲，也许神学教授，但是问题在这里。主怎么说？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又活了，你们是瞎子领瞎子，连人都掉在坑里。那怎么让你眼睛是瞎的呢？主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，什么是大的？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啊？明白吗？还有这个，有你们说凡指坛起誓是算不得什么，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全天下到处都是金子，全天下到处都是礼物，但是只有坛殿能叫我们分别。所以贵在重在他的美，不重在他的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些文士们他们所创设的神学是这样的神学，他们把很多东西把它放光了，把它变得很容易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人就很容易勾引他们入教，然后反而叫他们做了地狱之子。所以当然这些文士们是有祸的。然后呢，从第二组的三个祸，那么特别是讲到实行家，所以你后面你看见都是实行的问题，你看见吗？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发现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。你看这个是厨房里面的酱料嘛？现在你讲的献，特别讲的茴香，讲的薄荷，讲的芹菜，你现在要讲把它献上十分之一，你把它当作件好大的一件事来做，你觉得你侍奉神，你觉得你遵守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你说他们有没有实行？有啊，他们把薄荷献了十分之一，这不是吗？但是薄荷啊，是酱料啊，还有呢芹香，哎呀茴香，还有芹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都不是，这是你家里一个角落，那个角落叫做厨房，那个厨房里，现在你说我拿来奉献给神，你看这谁做？这个一定是文士给大家出的点子嘛。然后呢，你看祭司，那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专门遵守，很有成就感。你看见没有？我们遵守的旨意，但他忘记了有这比较更大的事，更重的事，那律法更重的事，他们反倒不行了。所以不要弄错了。律法神的话是有更重的事的，不错，我知道西瓜皮是有营养，但有的人不吃西瓜，光啃西瓜皮；有的人不吃香蕉，光吃香蕉皮，也不能说没有营养，也有营养。神的话到底神的话，但你要知道说神的话更重的事，那更重的事不是厨房的事，更重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公义、廉、信实。 我们能够像光照耀一样，行公义，行怜悯，还要对人要信实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有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们连签字都不需要，这是基督徒的道德标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叫什么？这叫更重的事。但是你想看，等到他把那个小的事情做好了以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了。我知道有一个情形，就是有人呢，父母呢逼着孩子去读长春藤学校，尤其很 Tiger Mom 是做老虎妈妈，老虎妈妈呢一面要孩子送到那，一面当做奴隶了，也送上学钢琴，当就是提琴，然后又是去打棒球，这个球那个球，我希望这孩子十项全能。那么好了，等到读大学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不是这现这不是现在，是我在有一段我就知道了，我特别在这个留学生中间我知道了，这是从台湾来的。你看见吗？他们有个最大的希望，就是我是来美国读书，但是我没有读长春的，我希望我的儿女能读长春的学校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我想尽各种办法。那么长春的学校还长春的头，还长春的尾，你这个八个长春的学校里面，还你要注意头，哪个头呢？你要看见说，但我现在不要讲哪个是尾，那反正意思说，你大家都知道哪个是头，哪个是尾。所以后来有的人呢，这个他上也上长春的学校，结果上了这长春的那尾，哦，难过的不得了，好像啊这个落榜啊，好像名落孙山啊，全家悲伤的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你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当然你看见，当然是希望望子能够成才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想过，你可以逼你的儿女上长春的学校。我自己也给我提，因为我在美国，我在巴西的时候，我就买了一块地，我知道将来如果我到美国，我如果孩子要是去这个长春的学校读书的，我一定读不起，但那块地可以帮他嘛，就那块地从来没用过。所以第二次你就知道说父母人是什么样的，希望说儿女能够很成才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所有在好读书的人不是都读书。为什么哈佛学里面有好多是专门替瞎眼的人读书，读念书给他们听的，功课压力大的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办法父母教养，良心里面很多的压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要选最容易的事，因为更大更重的事他办不到。父母从来没有问我把这个重担放在肩膀，有没有把我的儿女压完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光荣是我的光荣，我的孩子进这个进那个，弟兄姊妹看见吗？这叫做虚荣。但是问题，我的点在哪里？我的点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要做实行家，实行手，你知道他是法家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手到一个地步，他芝麻蒜皮的东西，包括茴香，包括薄荷，包括芹菜，他还讲究献上十分之一。弟兄姊妹，反而律法更重的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什么？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实行律法，连保罗在里面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不善由不得我。弟兄姊妹，难怪他们去做最容易的事，因为你叫他真的要照着神的旨意做，根本办不到。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要做好，但是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告诉我们根本就做不好。只有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做不好，但有一个力量能力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，这叫做福音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是实行家，这些人甚至是法家，遵守道德，飞到了，这个真的到了一点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只能够叹一口气啊。主怎么说呢？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宠，你们就绿住骆驼，你们都吞下去。我们的主很幽默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知道这个犹太人呢，他就是怕不洁净，所以很有洁癖的，所以他就怕什么？这个萌虫啊，就是那种小虫嘛，就小虫。所以他就怕说，万一不小心呢，把萌虫吃了肚子，这里面就不洁净，就污染了嘛。 所以你知道吗，他们犹太人每次吃饭呢，他一定要用这个细布，这个细布呢，所有吃过的东西都把它怎么样，都把它过滤过，所以慢慢的发现那个螨虫都滤出来了。如果螨虫滤出来的话，那你就没有不洁净，因为你根本就是没有不洁净的。但是很奇怪呀，螨虫小小你看不见，你要用那个要用麻布把它过滤，对不对？可见你很小心翼翼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你都不要这个不要被污染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不要忘记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骆驼是不洁净的。骆驼那么大的骆驼，你应该叫它不洁净的吧？它反而吞进去。你知道我们主很幽默，不是吗？是你们都吞进去了，你们说是连那个小的螨虫都滤出来。但是许多时候你们能够把骆驼吞下去，就是不要笑文士和法利赛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不光有理论家有思想，那这些人的榜样什么榜样？是这样的榜样啊。然后下面两个货，一个呢很明显给我们看他们做的是表面功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呢，因为你又把难担的担子要给他们别人担，那么当然人家是用放大镜来看你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做大家的表率啊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一定摆上很树林的面子。所以你知道现在呢，当你就戴上了甲，戴上了军，所以这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嘛。那假冒为善的特点在哪里？就是它里面跟外面不一样，里面外面不一样。那么这个第五个跟第六个货不同在哪里？都是表面功夫，但是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洗净杯盘的外面，杯盘是干净的，但里头是污秽的。那么下面一个这个货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坟似的坟墓，外面是好看的。我不是讲到了吗？因为那个时候要过节了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，要过节的时候是弥赛亚最容易回来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他们到了过节以前，一定把所有的坟墓再粉刷过一遍。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远远看见那个坟墓，大家都看得见嘛。那你看文士和法利赛就像什么？就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但是里面呢，却装满了死人头。所以这两个货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为什么有货呢？第一，他们是罪人，不过他们装成他们不是，其实里面是污秽，表面是信，他们里面是污秽的。所以主说，你要对付是里面，不是外面，你要注意的是里面。你里面谁看见，就主看见，别人没有看见。所以你的一个念头，你的一个想法，别人不知道，是老早知道。你一个认罪，你要向主来认罪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常常活主前，让主来光照他的里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里面就是洁净的。但如果我们越表演越久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越表演，我们尾巴越容易露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表面功夫做得越来越好，一面呢洗得越来越干净，另一方面呢粉刷得越来越好看，但里面什么？里面证明第一，我们是罪人；第二，我们是死人。因着我们是罪人，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死；因着我们是死人，所以主耶稣替我们复活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我们不必再死。主耶稣在里面为我们活，所以我们不必再活了，这是福音。所以如果你要讲一个义人，如果要讲一个罪人，不要忘记你同时要讲他也是个死人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这很清楚的，一面我们是罪人，一面是死人。所以什么叫做罪人呢？罪人就是明明是错的我做了，这是罪人。那明明是神的旨意，我做不到，这是神。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证明我是死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做的善，我反而做不来。弟兄姊妹，还有你不该做的，你反而做了，证明我是罪人。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罪人？罪人你知道不该做的， 那么该做的呢一定是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你根本做不到，做不到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是死人嘛。所以我们才需要主耶稣的救赎，才需要救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讲的这话不是讲讲风凉话就完了，不是。主指出你是罪人，你是死人，所以因着你罪人他为你钉十字架，因着你是死人，所以呢他为你死里复活。所以这和整个的福音当然有很重大的关系的。所以这是第六个火。讲到第七个火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是针对文士法利赛人。那么文士法利赛人做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，修饰义人的墓，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，必不和我们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，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。你懂什么意思吗？原来在旧约他们常常杀害先知，那现在呢他们的子孙说我们错了，我们不是生在那个时代，我们要道歉，所以呢我们就替他们修坟墓。这也是表面功夫之一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起码好像是能叫他祖先的罪好像没有那么多，那么不知不觉的给他们自己也带来很多的借口。所以要记得，当这些人表面上光冕堂皇替别人立碑替别人发愤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应该都是很好心的，对不对？但你看看做了什么事情，是就做过一件事。那个时候在主耶稣的他就是大卫的坟墓立了好大好大的碑，那是主耶稣那个时候。但是你问希律他自己过了什么样的日子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立碑的人，今天做这些事的人，你知道他里面的良心是常常不平安的。他明明知道我们会做我们祖先所做的事，他们是罪人，我们也是人，那怎么办？现在有一个办法是让我立个碑，表示我不是活在那个时候。所以现在很多犹太拉比告诉你说，如果我们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我们一定不会说钉他十字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和许多人福音，他就是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我们本来就是罪人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所以说都是很好听的，因为我们有光冕堂皇的一面。你看吧，现在我们替大卫修墓，我们替先人立碑，我们绝不做他们所做的事。你讲得很好听不是吗？但是主知道他们做什么，因为还没有多久，你知道吗？将来说对他是假的，除掉他，掉他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人是谁？就是这些人啊，一点没有问题，就这些人啊。所以慢慢他们的狐狸尾巴通通露出来了。你不能光看他做了什么好事，你不能光看他修桥，光看他补路。他修桥补路是因为他良心漏洞太多了，明白吗？他做了，但是不证明他这个人改了，不证明他这个人变了，没有。他们需要什么？当然需要是福音啊。所以主说你们有祸了，正义说你们都是罪，所以你们才需要救恩。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做到很沉重，对不对？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，因为我们都讲这句话不是当场讲，他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心求的。然后呢，你们这蛇类毒蛇之种啊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？他们后来居然能够说，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的身上。那么所以下面说，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会并文士到你们这来。那我是谁啊？很明显我是神啊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如果主耶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，他怎么会差遣以前的先知智慧和文士？所以你看主耶稣就是叫他本来与神是同等的。当他讲说我差遣，他一点都不勉强，他不需要道歉，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。这个不是光指着过去，也指着将来说的，因为很明显的后来你的主也打发这些人来到他们那里，结果呢他们要杀害，要定十字架，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城追逼到那城。 所以弟兄姊妹主老早知道说是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最后你看见吗？这是逼迫基督徒的也是这样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三十五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，从义人亚的血起，直到呢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。有的认为这个撒加利亚一直写撒加书的撒加利亚、啊、那个名字其实很容易认的。那么这个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讲讲讲的最后就是讲到他第十章。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不能够光是用当时的眼光来读，我们根本读不懂的。你要从预言的眼光来读你就清楚了，否则的话你差遣先知那是过去式，智慧人和文士有过去有现在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到我们这里来，那表示说将来我们的主第十字架以后，你看教会有的人要把福音送给他，结果呢他们就留了他们去。很清楚弟兄姊妹，在这时候就来到了三十七节，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。那要记得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那么根据希伯来原文的人告诉我，因为你希伯来你主要讲的是希伯来文嘛，对不对？你虽然讲希伯来文，它一定有它的文法的结构。这个希伯来人呢，他的这个讲话的时候啊，会注意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因为希伯来人他有诗，会写诗的。不过希伯来人写诗呢，是什么呢？写诗一定要押韵的啊。比方说，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光跟霜是押啊。那么抬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那么乡啊，就是押韵的。所以我们讲怎么是一首诗呢，因为这个字跟那个字是押韵的，同样一个声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 repeat， 你就把它重复一下，所以这个叫诗。但是呢希伯来人呢他不是，他不是文字上的押韵，他是思想上的押韵，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所以虽然你不懂得希伯来文，但是你只要把它翻译过来以后，它就是一首希伯来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希伯来人他们所讲究的是什么？讲究的是思想上的。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诸天就是述说，就是传扬。诸天说他荣耀，下面就是他手段。所以你看这个是对应的，这个像中国的什么对联一样。中国的对联也是意思上，有很多地方也是意思上的相，所以这一点跟那个很像。所以但有趣就是说，你如果不懂得希伯来文，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诗的结构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说这一段是不是一首诗，那段到底是不是诗。所以呢在剑桥大学有一个教授，他呢就写了一本书叫主耶稣的诗。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拿出来，其实呢我们这里有一本主耶稣的诗，就是完全根据那本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晚上有兴趣的话，你不管看看能不能找到那本书，那么那主耶稣的诗，这个从前活到出的，那么不很薄薄，就是把主耶稣的诗，就是根据这个教授所讲哪些诗把它收集起。比方说主耶稣的主导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尊你的名，那是一首诗。还有比方说比方说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这个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，这也是一首诗。但是呢这个希伯来的诗有好几，有的是快乐的诗，有的诗是悲哀的诗。那么现在呢就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从耶路撒冷一直读到最后一句的话，是一首哀歌。那你怎么叫哀歌呢？那跟它的结构有关系，那我们太复杂了，对我们来讲我们搞不懂，但没有关系。就是说根据他们一看就知道，这里面你讲话的味道，主耶稣讲话的味道，他换气啊什么等等的味道，你知道说主耶稣在这里是写一首哀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耶利米写了哀歌什么？耶利米为什么写哀歌呢？因为他哭耶路撒冷，等到耶路撒冷被火，被巴比伦的火焚烧的时候，据说这个耶利米呢是躲在哥哥他的山脚下，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被火焚烧。所以火在外面烧啊，天上的火在他里面烧，烧得他眼泪汪汪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生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是有人说有人像耶利米， 说主耶稣像耶利米吗？一点都不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好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墙，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主的心情是一直沉重的，沉重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沉重到这个时候。所以你看见，虽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流泪，但这是一首哀歌。这一首哀歌就像耶利米哀歌一样，当你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你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哭声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圣殿已经被毁，耶路撒冷被毁了，耶路撒冷在圣经永远代表神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听见耶利米的哭声，你有没有听见比耶利米更大的那位主在那里哭？他哭今天的见证，今天教会的见证在哪里呢？所以当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，当神能看见将来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哭。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看吧，一面主的话是何等的悲哀，但那哀的背后是何等的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到主的感觉里面，我们才能感觉到主这一段所说的话。所以他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非常有意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读全本圣经的话，有一次神说亚伯拉亚伯拉，不是一声两声；还有一次神说雅各雅各，不是一声是两声；还有一次神说摩西摩西，两声不是一声；有一次神对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，也是两声。所以旧约神这样说话的呼召人的是四次，到了新约里，同样一位神说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。你看见吗？这是新约。然后有一次就要主要主寻的哦，主第十字架前西门西门，然后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保罗的时候说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？所以全本圣经里面这样的结构总共是七次，但这个是个人的呼召。当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，那是更体的呼召。所以你读圣经不要弄错，你读罗马书难道我们蒙召不要忘记是个人蒙召，没有错。但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，读到这个哥罗西书，那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蒙召归于一个身体，这就不是普通的召了，这不是亚伯拉亚伯拉，也不是雅各雅各，现在什么是耶路撒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等到最后，我再说，我们普通只知道好像主耶稣在那儿责备人，但是我们忘记了，一个责备人的人是会被爱的人，一个责备人的人是会哭的人。我们不会哭，我们没有资格责备，明白吗？不止如此，等一等，就是为了这些罪人和死人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也为我们受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主把这段话放在这样的背景里面，让我们来明白它。所以我们的脚上的血也脱下来，因为这是圣灵。你看见神的话是多么准确，神的话多么夺我们的心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就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举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弟兄姊妹，母鸡不是有两个翅膀吗？十字架也有两个翅膀吗？主耶稣这个母鸡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要保护所有的罪人，他爱每一个罪人。你只要到十字架翅膀底下，你就蒙保护，你就得救了，你罪就得赦免了。主说我愿意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主在这喊话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愿意用他十字架的翅膀来聚集我们。但是你看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下愿流这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有没有讲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我不知道大家读书会不会很急，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忙过去读，你想想看，今天 那个时候审判主耶稣的人，在宗教当局里面最大的是盖亚法，是大祭司；在政治当局里面最大的是当然代表罗马帝国的巡抚，罗马巡抚他是最大的。你侮辱他，你就侮辱罗马帝国。所以今天谁站在罗马在巡抚面前受审，不要忘记了，他就是罗马帝国面前受审。但你觉得稀不稀奇？当主耶稣和这个当不错，在外面他做给别人看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面前叫主耶稣被鞭打了，而且在为公堂的时候很清楚的，你知道说他是最高的巡抚，他很清楚是高高在，他是高高在上的。但是呢，等到他一进到房间里面去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巡抚，一个是主耶稣。你注意他们的对话，到底谁在审判？谁是慌张的？谁好几次说这个人查不出这里什么罪，我要把他放了，已经讲了连三次了。我要问大家，如果罗马巡抚都不能贯彻他的意志的话，罗马帝国拿来做什么用的？但是最后你看见了，就在这种的声音里面，就这个里面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你看见他们根本没有听见这个巡抚，他们叫巡抚讲一句话是代表罗马帝国。那今天谁敢抵抗整个罗马帝国？是不可能的。你去看整个罗马帝国，你去看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，有没有一次罗马帝国是失败的？当他当权，有没有一次？没有的。很稀奇啊！那一次路加福音怎么说？说他们的声音得了神。他们声音什么声音？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愿流血人归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这个声音怎么会把罗马帝国打败呢？第一次罗马帝国败在个声音的后面，因为他们的声音得胜。现在呢，这个比拉多有一万个不愿意，有一千个不愿意要完全侍奉他，是吧？结果他立志行善由得他，他心狠由得他，最后还是把他钉上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看到主受审判的时候，到底谁审判谁，你看得很清楚。比拉多在他面前是惭愧的，希律在他面前也是惭愧。那你看见吗？希律要看热闹，要看主耶稣被刑罚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句话都不说。其实那一次如果人把他送到希律那里，多半要放他，因为他自己不好意思放嘛，所以现在要找到希律说我要站着放，那么应该马上。所以比拉多是完全把热烫手山芋是完全丢给希律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希律来了应该主耶稣能救的时候啊，应该只要很想做一个或者答应他讲几句话就好。拼命问，拼命问，你叫一个人一个良心不安的人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他不能不对，他不能一停了，良心要控告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希律，你记得，他杀了这个，是他把那个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。你知道他在那个以前，他娶了他弟弟的弟媳妇，你看看，然后呢，让他的弟媳妇的女儿那个跳那个不知道什么样的舞。结果呢，他这个犯罪的这个欲望被激动了以后，什么都可以，我国的一半都给你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当时就把那个整就把那个头给了他。但是从那以后开始，不要忘记，他里面良心一直是控告他。他的岳父其实是这个 Petra， 就佩特拉的那个国王，他的岳父。就后来因为他休了他的女儿以后，这个岳父就出兵就打他，就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所以犹太人都一看，就活该，他根本就是神这个审判他，这个好像报应临到他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希律被几人是耀武扬威，好像场面很威的。现在你看是把主耶稣送到他面前来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只要讲几句话，他不就被释放了吗？但是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，主耶稣一点的声音都没有。那个时候希律就听见了施洗约翰的声音，你娶那个妇人是不合理的，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不说话，他亲自审判了，是你送上门来的。本来我们主根本不要见他，你记得主那狐狸，这是就着罪人来说，但是很奇，这一次他送上门来的，他希望讲很多话，希望主耶稣能够说一两句，但主耶稣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他一句话没有，没有声音，然后最后他只好把他送回去。送回去他有没有恼成怒说我们这个定他更多的罪？没有啊。结果呢也是希律说我找不出他该死的罪来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希律跟本丢比拉德都找不出来，所以圣经明明说他们都要释放他了，结果呢他们的声音是谁呀？就这些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多次愿意好像母鸡把小弟约到里面，